法呀，学多少，听多少，听多少，都不会有多大的起色的，只会获得一丁点，斗不过烦恼习气。要想真的能够斗得过烦恼习气的法，必须去动手实践。在修行之前，动手修行之前，必须先知道方法。所有的高僧大德，包括从佛陀开始，他们都仅仅只是一个教导，为我们教导修行方法的人。修行必须自己动手。如果修对了，知道了方法了之后，如果修对了。修对了之后，然后多多的去修。法有很多级别，是快乐的活在世间的法，佛陀也有教导。这个需要超越世间、出离苦海的这个法，他也有教导。因此，既有让我们活在快乐的活在世间的法和这个超越出离世间离苦的法，能接受到什么程度就先接受那个，但是最起码的必须要能够活在世间，活在世间有快乐的活在世间。如果我们的心是功德的，我们就会有快乐。所说所做好的，做好的说好的就会有快乐，懂得赚钱也会有快乐，懂得这个让自己的家庭非常的温暖也会有快乐。作为居士，要懂得分享。分享这个一些多自己拥有的这个多余的部分分享给别人，分享也会给自己带来快乐，那个付出的人是有快乐的，想得到的人是没有快乐的。比如我们现在已经进入到冬天了，如果我们有衣服很多根本用不上，那就分享给那些没有的人，那个奉献的人会有快乐，获得的人也会快乐，因为我们给他的东西会可以给他带来利益。活在世间的法，为了活在世间的法有很多，我们要慢慢的去学，慢慢的去了解，然后去动手去实践。比如我们作为管理者，作为管理方面的法也有很多，最起码的就是这个四房住必须要有。作为统治者、管理者，必须要慈悲，必须要有慈心，必须要有悲心，必须要有随喜心和这个忠舍的心。比如说，看到自己的这个手下这个取得了好的成绩，然后这个妒忌心升起了，然后这个是属于没有了这个随喜心。因此世间的法，属于活在世间的法非常的多，活在这个属于这个群这个集体生活怎么样，集体生活才有快乐，这个属于上卡哈，可以在这个谷歌上面去搜索。法，活在世间的法，为了活在世间的法有很多。出离世间的法是不多的。大部分龙婆教的都是怎么样做，我们可以提升自己，能够来到出离世间的状态。世间本身就是苦，出离世间其实就是指出离苦。大部分人他们不想出离世间，他们黏着在世间，因此真正吸引所有众生的并不是这个 去不了涅槃，最重要的是，其实就是五，就是五欲，满意于色、声、香、味、触这一些，非常陶醉享受，类似于这个裹在毒药外面的一层这个糖的外衣。比如说我们拼命的在世间找快乐，最后这个事实还是会现前，最后都是一场梦一场空，最后无论我们有什么，最后都会离我们而去，包括我们有身体，到了最终也会这个他们会离我们而去。在我们挣扎着要得到的时候，就觉得很好，有快乐，有利益会有快乐，有名声地位会有快乐，有别人赞美会有快乐，身体舒服心舒服也会有快乐。那骗我们，让我们一直黏着在世间，在所有的快乐里面都是一直是暗藏着苦的。我们有什么，我们都会因为那个而有苦，我们损失了，我们就会因为它而损失自由。比如我们爱一个美女，我们就必须会牺牲某一部分自由，我们爱某一个小年轻，我们也会损失某一部分自由，我们就必须讨好他。有家有房子，我们就必须要照顾非常多的负担，这个从地面一直到屋顶有非常多的负担，有汽车也会有很多的负担。我们有房子，我们也会有快乐，但是我们却有了很多的负担。我们有车会有快乐，但是我们却有很多的负担。有家庭，我们会觉得有快乐，但是还是会有非常多的负担跟包袱。工作的这个拼命的去工作，然后有一个孩子，然后这个把他照顾到大，然后投入很多，直到他最后能够自立，很累啊，生命非常的疲惫不堪。那些能够看到这个，说这个世间就是这个毒药上面裹了一层糖衣的人，他们就想处理世间，佛陀就会教导处理世间的法。在教导一般的人的时候，那个依然没有尝到法的味道的人，他就会教导要去做好事，要做布施，要持戒，要去做，这样就可以有快乐，类似于可以这个上到天堂。如果谁有智，更有智慧了，更加细腻了，就会让他去看到天堂的这个副作用。这个天堂是什么？天堂其实就是这个五欲，他教导要看到五欲的这个副作用，天堂的副作用它是不长久的。他教导这个处理五欲，那怎么样？凭什么要一出生就一直要变成五欲的奴隶直到死呢？魔王就把那个五欲的这个功德色，用那种色声香味触来一直引诱我们，让我们一直变成他的奴隶，然后我们会被他一直骗着去做这个做那个，他日夜在骗我们去工作，但是我们看不到他。在我们的心里面升起各种各样的欲望的时候，他一直在命令我们，控制我们，指挥我们去看电影，去听音乐，去看电视剧，去看这个，去看那个，去听这个，听那个，去吃这个，吃那个，一直是在指挥我们，让我们去争这个夺那个。我们从来没有看到过说我们正在当奴隶，但是佛陀只给我们看这个天堂的副作用，它并不是真的好。这个处理五欲，然后 这样才不这个凝着于色声香味触，起先还没有来到出离的这个阶段，要想真的出离，那是来到上果的阿拉含的圣者，我们还来不到那个程度。我们仅仅只是说别太过于沉迷在里面了，而不是把生命这个生经历所有的时间都倾注在去竞争、去争夺、去呵护色声香味触，这样才可以有剩下的时间可以那个留给自己提升自己的心灵水平。他就会教导这样的法，这样的教导，这个称之为阿那穆提卡帕，就是教导布施，教导天堂，教导这个天堂的副作用，教导五欲的副作用，来到这个出离，这个出离，出离五欲。出离无欲并不是说是请要大家出家，这个是有区别的。出家有时候并没有出离无欲，比如说出家了之后依然连着在色声香味触里面，那个依然不能够称之，那个依然称之为没有出离无欲。作为居士也同样可以出离无欲，出离无欲，出离心，也就是要这个尽量去努力的去断对于色声香味触的这种饥渴，这样才可以有时间来用于提升自己的心灵水平。龙坡修行就是这么做的。龙坡要想能出家之前已经到了，已经48岁了，必须照顾父母，因为自己是独生子，必须要照顾父母。如果去把他们扔下了之后，就会觉得自己错了。如果要真的抛弃他们，就自己就错了，就是修行。但是这个是在自己能做到的这个最少的情况，可以不用去这个一早起来就开始西佛护陀修行呢。如果是洗澡，是上厕所，是吃饭之类的，一直在修行，去这个上车，去上班也是在修行，不会放任让自己这个迷失。上班的时候用心上班，这个中午吃饭的时候也修行，有时候会进行一下，但是不会进行给别人看，用的方式就是去走到这个办公室附近的这个寺庙，然后去这个没有时间进到禅堂，就只是在门口去礼一下佛就走回来了，这个就是在修行。别人到了晚上就会邀请去喝酒、去玩、去这个聚会，不去的，觉得那个浪费时间，能够回避就一直是回避的。这个作为公务员，有时候会要去这个去参加一些活动，到了晚上他们会去到这个酒吧去喝酒之类的，龙坡一直是这个回避的，只要能回避，能够回避马上回避了。比如说去到哪个府里面，外府里面去这个开会，就会先了解那个地方有这个那个附近有没有高僧大德，这个因为这个如果太远了不行，因为时间不多，会先了解。一旦有时间，到了晚上别人会去喝酒了，这个自己就会这个去寺庙去顶礼高僧大德，会得到好多好的宝贝。这个心啊并没有想活在世间，没有沉迷在世间，不会去哪里玩的，去都只最多只会去寺庙。心是这样的，修行就会很容易。如果一整天都是想着要去玩，然后怎么可能不能修行呢？因为心是散乱的。如果我们懂得知道了说世间并没有什么多好的，有的只是负担，我们想出离，那就来学习了解说怎么样我们才可以这个跳脱出来，就来不停的学习，就会发现修行啊他就是在训练身口意。我们训练身，训练口是透过这个戒来训练的，去持戒，不干坏事，不去这个随着烦恼习气去在身跟口上面造恶业。至于我们的心方面，就必须要去修行。修行有两个部分， 奢摩他的修行和毗婆舍那的修行。修奢摩他，修禅定的阶段，如果不知道这个关键的话，原则的话就很难。龙婆从七岁起就开始修行，起先不知道原则，就是仰赖于，因为是小孩子，小孩子没有想太多。龙婆女尊者教导说，七佛呼陀属一，七佛呼陀属二，他就这么教，然后就自己就用，就自己去练习了，并没有想很多，说这么做了之后会得到什么。时间不久，心就宁静，有快乐，心宁静，跟自己在一起，那个就是这个从小时候就不想这个去这个，因为外面有的只是苦，有的只是这个动荡不安，有的全都是会让自己头晕的事情，不想跟自己跟呼吸在一起，跟佛陀在一起。佛陀从小时候就用功，可能就是这个最重要的一个原因，一个因素，导致自己不这个迷失在外面的世界。他们会非常的消遣，看到一直都觉得没有什么，毫无意义，心想修行，但是做什么都不会，因为不知道修行的方法，只是知道修禅定的方式方法，因此只修的是奢摩他。直到见到龙婆顿长老，见到龙婆顿长老，他教导观自己的心，观心起先还是观错了，观了之后又变成奢摩他了，因为习惯于修奢摩他了。一旦修奢摩他时间比较久，这个龙婆能够抓住修行这个奢摩他的这个关键，不难的。大家从来没有宁静，没有宁静的原因是因为不知道里面的这个诀窍，它是有诀窍的，是很容易的。首先懂得去选择禅修所缘，我们跟他在一起了会有快乐的。那个禅修所缘必须是不会引诱让烦恼习气升起的，比如龙婆这个自己知道说西佛呼陀了之后会快乐，一旦在当意的所缘有快乐的所缘持续在一起，心就不会去跑去别的地方去玩，在我们的心不停的这个跑到眼耳鼻舌身意，这个跑去想这个想那个，事实上他不停的跑是为了要找快乐，他不停的跑来跑去是为了逃离苦。但是如果我们懂得去选择禅修的业处，让心跟他在一起的之后有快乐，给心让他跟他待在那里，心有快乐了，他就不会跑去玩了，他就会很快的宁静，这个就是诀窍窍门。如果我们想要修习禅定让心宁静，首先必须要自我警审查，说我们跟哪个禅修业处在一起了之后，我们心会快乐。快乐是升起禅定的静音，那个是这样的原理，这样的道理。如果我们跟有快乐的所缘在一起了，心就不会饥饿，必须要去挣扎，去看画面，去闻气味，去感知身体方面的接触，去想那些很好玩的事情找快乐，因为自己已经有快乐了，而且不用去挣扎出去逃离痛苦，因为那个时候已经有快乐了。这个它的诀窍就只是在这里而已。一旦我们训练得非常娴熟，我们想要休息，我们立马就可以获得休息了，很快就可以入定了。如果不知道方法，就会一直拼命地打压自己，唉，这呼吸什么时候才可以宁静，什么时候才可以宁静，不会宁静的，因为没有快乐。在修行禅修的时候，就类似于这个特别的痛苦，不会打坐，不会进行，不会走，就全很苦。有的打坐的脖子都这个脖子病，然后这个背也酸，背腰背都疼，那怎么可能会有快乐呢？很容易的去体会，比如说如果我们进行，我们用现在进行一个小时，如果进行一个小时我们苦到不行，累到不行，我们有时候逛商场从早到晚都没有问题，为什么？因为有快乐，喜欢走着逛，看着看看这个看看那个，那个同样也是禅定。比如说去逛商场，那个是属于往外送的禅定， 但是如果要想真的变成心跟自己在一起的禅定，那就去修行某一种业处，跟他在一起了会有快乐，就待在那个地方，但是并没有打压心，心满意于自行满意待在这个地方，他因为有快乐。龙坡曾经有一个比喻，就说心就像小孩一样的，他喜欢到处去玩那玩去的，以前的时代的小孩就喜欢到外面去玩，现在这个时代的小孩子他会在网络上面玩，他好像没有这个不调皮，但是他一直站着一待在一个地方，那个实际上不好的，不会活在世间，会很愚蠢。但小孩龙坡的小时候会喜欢跟别朋友们去玩，然后会了解世间，出去去接触去认识世间，他因为他觉得有快乐，但是家里面觉得很好很烦，这个大人如果聪明就会懂得去找一个那个引诱孩子待在家里面，比如说找一些这个东西给他好玩喜欢的东西，大家他们的喜欢不去外了，因为他有喜欢的玩的东西，他就不往外面跑了。心呢就像小孩一样的，给他找一个喜欢的这个东西，一个诱饵，这样的话他就不会散乱，就会极快速的宁静下来。我们训练的时间一久，我们就会升起出现所谓的这个四自在。四自在有四种，这个擅长于入定，什么时候想入定立马就可以入定了。这个非常娴熟于维持，有的人娴熟于入定，一入定马上就跳出来了，马上就退出来了，那个是不擅长于保持。第三个擅长就是这个是最难的，也就是擅长于在禅定里面开发智慧，这个就必须要是那种非常娴熟的，在修习毗婆舍那非常娴熟的。比如这个入到色界定，也许会可以入这个审视这个色，但是如果是入到这个无色界定，必须要这个去审视心了，因为没有色了。因为必须要训练，如果不娴熟的话，要想禅定里面开发智慧是不可能的，大部分都做不到。大部分就是修宁静到一定的程度了之后，心退出来了之后，就在外面就开发智慧，那个称之为这个智慧引领禅定。但是如果我们真的非常娴熟的话，我们可以来到禅定跟智慧同步进行，也就是在禅定里面去开发智慧了，但这是大部分做不到。这个先休息禅定，然后再出来在外面。还有另外一个就是这个以智慧引领禅定，也就是龙坡这个教大家的这个主要的方法。因为我们大家入不了定，那就只能够以智慧来引领禅定，那也是可以的，那不说不可以。如果谁说不可以，那就去看一部经藏，那一部经称之为 Yukana Sutta， 这个是阿难尊者讲法的这一段。他讲法讲到修行啊，他讲了四条。第一条是禅定引领智慧，智慧引领禅定，禅定智慧同步进行。最后一个就是这个称之为他妈乌恰甲，实际上其实就是毗婆舍那的杂染。这个开发智慧一旦正确了之后，无论以哪种方式开发智慧，最后都会汇聚到这个毗婆舍那的杂染。他会教导怎么样才可以这个摆脱毗婆舍那的杂染，也就是让心归位，就毗婆舍那杂染就会消失。因此我们要去选择我们可以做得到的那条线路。因此这个奢摩他的这个核心在于，已经说过了，要跟快乐的有快乐的单一的所缘持续的在一起。毗婆舍那的杂染也有吗？有，一句话有。但是在龙坡能够把它总结成一句话之前，龙坡也修行了很多。比如奢摩他要想龙坡能够把它总结，那个花了22年才能总结出来。要想把它总结出来，说它的这个诀窍在哪里，毗婆舍那也是同样的，用的时间，但是用的时间不多，就能够总结出来了。如果我们要修毗婆舍那，它的诀窍只有一点，我们要有决心去入这个，以安住且中立的心去如实观身心，照见身心的实相，以安住且中立 的意那个其实是在那个以括弧来表示也可以的，它的核心原则就是有觉性去以如实的照见身心的实相。但是龙婆发现说，如果我们要想能够如实的观身心的实相，必须要心必须要安住且中立，这个是诀窍。至于说要有觉性去观身观心如实观，谁都在观，哪个道场都在观，但是龙婆发现的诀窍在于要想心必须要安住，必须要有心安住而且保持中立，我们才能够有决心如实观身心的实相。这个就会跟经典相一致，这个正定啊是升起禅定的是升起智慧的静音，因此我们必须心必须要安住且中立，也就是有镇定的心，我们才能够真的开发智慧。所以那个龙婆每一天那么反反复复的去强调，其实大部分就是这一块，因为不然的话我们无论无故的去修毗婆舍那，有决心去观身观心是看不到事实的，就会去思维去分析事实，那没有看见而是去在思维，看到身体就会看到身体，去思维身体的三法印，去看到心去思维心的发现，但是并没有去看到事实，而是在思维分析。要想能够看到这个事想，心的力量必须够，必须要安住变成智者变成观者。如果有的只是心一直在思维想演绎造作，就看不到了。因此我们必须要才能够提升，让心变成智者变成观者，先要必须做到这个，这个是非常重要的，这个是诀窍，这个是窍门，所以这样才能够让我们修习毗婆舍那很容易获得成果。如果没有的话是不可能的，那如果心没有作为观者的话是不可能的了。这个教我们大家教那么多，就是为了要提升，让我们大家的心可以能首先要宁静，这样才可以有力量。第二个就是必须要提升禅定，为了让心能够安住。一旦心安住，就会独立凸显，然后就会开始看到了，就可以开始开发智慧了。一旦心安住，真的安住了起来了，就会感觉在觉心觉知身体的时候，捕捉到身体，就会立马能感觉到了，这个身体不是我，这个身体是被觉知被观察的对象，对吗？就看到三法印了，并没有在思维了，就马上能感觉到了。如果在思维就不行了，只有感觉才可以的。一旦我们的心安住了并中立了，起先安住的时候依然无法中立，必须要同样训练很久才能够保持中立。它安住起来了就能够看到境界，比如看到说快乐升起了，这个生住灭，痛苦生住灭，就安住了就会看到，或者看到身体呼气，心是观者，身体吸气，心是观者，身体行住坐卧，心是观者，这个身跟心分离开了，这个分离运，分离名色，那个是属于开发智慧的最起码的阶段，最基础的阶段，这个称之为名色分别智。有智慧能够分离名色，这个智慧是源自于什么？说过了，是源自于正确的禅定，而不是就只是禅定。正定是升起禅定的升起智慧的静音，因此我们必须要有正定，也就是心安住，其实就是有正定的心。一旦心安住，决心捕捉到身体，就会能看到说，就立马能感觉到了，这个身体不是我。决心捕捉到感受，就立马能看到了，感受不是我，是生灭的现象。决心捕捉到行运，造作好造作会，贪嗔痴之类的，就会看到那些现象不是我，生住灭不是我，不是我的，无法控制。心就开发智慧，它是这样开发智慧的，是透过看到事实，而不是去思维分析。要想能看到事实，心必须安住。一旦看到快乐，真的看到了，快乐跟心是不同的部分，但是依然还喜欢快乐，依然还想得到快乐，就会努力的去挣扎纠结，希望可以获得快乐，碰到了痛苦就会挣扎着想逃离苦，这个依然没有保持中立。一旦安住了之后，就会可以看到境界了， 会可以看到三法印的，但依然接受不了，心不愿意接受，就要一而再再而三的去重复的去看，直到最后智慧这个成熟了，就会看到快乐它也是不长久的，而且它也无法控制，痛苦也不长久，也无法控制，善法还是不善法也是不长久的，无法控制，这个身体也是不长久的，无强迫让它不老不病不死也控制不了，心就可以慢慢的契入到中立，它是因为智慧而契入中立，而不是因为觉醒而中立，而不是因为禅定而中立，而是因为智慧而中立。这个心修毗婆舍那来到极点的时候，就会以智慧而中立，在有觉心观身观心如实观，以安住的心，而且不停的重复，直到最后就会契入中立。在三藏经典里面用的词就是 Vinaya Vaga Kamanasa， 这个对于把世间的满意跟不满意连根拔除，它的结果就是我们修习四念处，直到来到毗婆舍那的阶段，最后就可以对于世间的满意跟不满意连根拔除，就会看到世间的快乐大家拼命的去竞争根本没有任何意义，痛苦我们这个讨厌苦我们也逃离不了，只能跟它共处，最后心就在不再挣扎不再纠结，心契入中立，这个对于世间的满意不满意彻底的连根拔除。什么称之为世间，也就是明法设法称之为世间，这个五蕴啊就是称之为世间，这个六根就称之为世间，十八界称之为世间，二十二根也称之为世间，也没有什么，就会看到所有的一切仅仅只是这个，仅仅只是明，有是设法的境界，明法的境界，他们这个连续的工作，那个他们连续的工作就会有这个明设，这个连续的工作其实就是指缘起法的整个运作的流程，就会造作出苦，然后呢就会知道这个灭苦才会灭，这个灭这个灭这个灭这个灭灭灭灭灭灭灭，最后就会来到无明灭，无能无明灭，这个缘起法的整个线路，这个轮回，整个的轮回盘旋的轮回，就会是在我们彻见到四圣谛的时候彻底的坍塌。你要想能够彻底的亲证四圣谛，必须要这个修毗婆舍那，修奢摩他是仅仅只是去到快乐的世间，有宁静的世界，因此我们要用心的学法，要知道原则了之后去动手实践。要想做什么，需要做什么呢？首先要训练身跟口让它规矩，透过持戒来训练身口让它规矩，训练心有两个板块，训练禅定，训练这个禅定的阶段和开发智慧的阶段。训练禅定的这个阶段是为了宁静的，懂得去选择有快乐的所缘，而且那个所缘不会让我们的烦恼习气更加的强烈，我们跟那个所缘不停的在一起，不需要去想到快乐，不需要想到宁静，它会自行快乐自行宁静，越想宁静越不宁静，你修到死它都不宁静的，因为你想要宁静。要想让训练让心安住的禅定怎么办？要让决心去及时的知道自己的心，比如我们打坐吸佛呼陀，心跑去想了，及时的意识到，心跑去紧盯呼吸了，及时的意识到，不停的及时的知道自己的心，我们就可以获得安住型的禅定。一旦我们有了安住型的禅定，我们就可以开发智慧了，就可以分离名色，看到每一个色每一个名，可以事先三反应，最后就会保持中立。在保持中立的时候，心就不再挣扎纠结了，这个称之为已经有了这个行舍智，也就是对于所有的造作能够保持中立的智慧，心就不再挣扎纠结。一旦心不再饥渴了，没有挣扎了，心就会出离世间，就是在这个地方出离的，就是心不再饥饿了。在饥饿的时候是因为有欲望有想要， 这个就是修行的这个原则，这个是全部都是一个整体的一个概貌图，但是这个要反复的重复的去听，要明白了之后去动手实践，要有决心去观身观心，去如实观，以安住其中立的心去如实观，不停的去观，心没有了力量回来修奢摩他，去修行宁静。一旦宁静了之后，如果就只是那样子的宁静，然后就要去这个让他去安住，让他工作，而不就只是宁静，去透过去观察这个心的运动变化来去这个刺激他，这个称之为心学的板块，这样我们就可以获得安住的心。心安住了之后，去分离名色，看到身跟心是不同的部分，这个进一步的去分离名，可以进一步的分离色法，也可以呼气的色法是一个部分，吸气的色法是一个部分，这个站的色法是一个部分，站坐行坐坐卧的色是一个不同的部分。至于明法，我们也可以进一步分离感受，苦乐的感觉是一个部分，心是一个部分，行运也就是照着苦乐好，这照着好坏是一个部分，心是一个部分，就不停的分离，最后就发现所有的这个境界，所有的状态，生住灭，什么东西这个生起了是自然的，那个所有的东西，所有的那个都必然会灭去，是自然的。如果能够心真的明白这个的话，这个是属于出果的趣陀环。我们要想能够这个能够测见到这个，必须除非我们怕带心一而再再三的去重复去看到事实，如果关了之后心没有力量，继续回来修禅定，修奢摩他，那重新来充电，然后这个电池已经用完了，就继续充电，那心有力量。那之后如果一直是宁静的很呆滞的，那观就去继续去观身观心工作，这个就是修行的全部。接下来做禅修报告，龙坡讲法必须要短一点点，因为这个龙坡的这个工作组要去到这个新石之家，因为阿姜怂甩尊者会去到新石之家去讲法，谁觉得说听龙坡的讲法听还听不太懂的，就去新石之家去听法。好，一号听法，听龙坡的法，然后这个来实践，因为自己是属于嗔心比较重，看到自己内心深处是有恐惧感的，看到心喜欢一直跑去到念头里面，然后导致心没有办法中立，请求龙破慈悲开示，去观吧，你什么也做不了的，心是无我的，控制不了，不停的去观察去体会，去直到最后就会保持中立，非常聪明，对自己的心很聪明很好，看到的境界非常的细腻，观心并不是那么看的，要觉知自己，而不是跳进去观，要觉知观心啊。起见的时候我们喜欢用肉眼去看，龙普顿长老教导龙坡观心，起先龙坡观心观到肉眼睛都疼了，后面意识到说观心并没有用肉眼去看，这个观心是用感觉在看的，用感觉在感觉的，因此一号你在观心的时候别跳进去看，依然有跳进去再看，就以圈外人的方式在观，有距离的观，要轻松的去观，不需要一直保持觉知，什么境界升起比较明显的觉醒去这个觉知，这个是不时的去觉知，不需要24小时盯着，否则那样就会变成紧盯，心跳进去了，要有远距离的去看，要轻松的去观，要自然的去观，心害怕知道害怕，有嗔心知道有嗔心，心是什么样子的知道是那个样子的，心没有中立知道没有中立，这个是最决定的。二号一号可以了，很好，二号持五戒，固定形式没用功，是透过这个打坐念经精行， 看到烦恼习气，我自己我慢，我很牛。修行的时候心会憋闷，很容易生起嗔心，请求龙婆慈悲这个开示。龙婆已经今天已经教过了，说我们要想修行的时候要懂得选择所缘，跟他轻松自在意的在一起，不需要强迫让他宁静。之所以憋闷，是因为想要好，想宁静，想快乐，就会憋闷。擅长于什么，跟哪个在一起了有快乐了，就跟那个在一起，这样心就会自行宁静。一旦宁静了之后，去及时的知道心，心跑去想了，及时的知道心，跳进去紧盯了，及时的意识到，这样我们就可以获得安住的心，就可以获得安住的心，运也分离了。二好运已经分离好几个了，感觉到了吗？运能够分离了，可以的，不错。但是嗔心比较重，但是这个又避免不了，阻止不了，这个阻止不了，会生气，不知道要对什么生气，有时候会对自己也生气的，非常的这个严重，要去及时的知道，阻止不了，避免不了。三号，打坐，看到某一部分生灭两三个瞬间，然后回来观身体呼吸，快睡着之前，然后突然这个我在一瞬间消失了，不存在了，那个一瞬间意识到，但是不知道意识到什么，一整晚有快乐，这个毗婆舍那奢摩他不平衡，一会有觉知，一会迷失，一会散乱，然后这个一直在输给烦恼习气，请求开示，修行非常非常好，继续用功，已经修对了，修对了就继续用功，慢慢的去观察，在自己的心里面依然还会有这个我的那个感觉存在吗？慢慢的去体会，如果还存在，就说明依然还没有彻底的这个断，要慢慢的去看，去体会。如果看几个月了，如果没有紧盯让它一动不动，就是正常的时候，心在正常的时候不停地去观察，去体会，在自己走神的时候会感觉到吗？这个心是我，会还依然有这样的感觉吗？慢慢去体会，修得很好，非常非常好，非常少的人修行才能够来到这一点，很好。四号，固定时用功、精行、打坐，在日常生活中看到迷和觉知，有时候跟不上嗔心，然后这个满意不满意就会升起，嗔心很重，而且心神是散乱，觉心看到这个 无我，看到胸口的动荡，心有一次能够意识到，但是没有以圣道切除，哪个地方卡住了，请求龙婆开示。你修行已经修对了，别期待结果，这个称之为把每一天的修行把它当成供佛，并没有期待说必须要好，必须要成为什么，你的修行很好，已经对了，但是别去期待说必须要得到这个得到那个，什么时候得，他会自己会得的。修行不能心急，要慢慢的去观，慢慢的去体会，很好，修得很好。一号，要把决心稍微增加一丁点，这样就可以在禅定里面开发智慧。一号，只是你决心稍微弱了一点点，所以在禅定里面无法真的开发智慧。五号，觉知已经变成正常的了，不需要努力，而且看到觉知跟走神交替呈现，然后看到心的挣扎，然后不停地换地方，不停地在 这个眼根跟耳根交替，这个快速的这个生灭。如果退回来看的话，就会发现在那个作为里面没有我，经常迷失，请求龙婆开示。修得很好，修对了，这个取决于修量够，不停地用功，不期待结果，不停地去用功。四号，别这个太用力了，现在太用力了，就会变成了这个收摄性进来，然后跳进去紧盯了，别去紧盯，别去盯着看。四号稍微退出来一点点，别这个依然会有一点不自然，别用，一定要让心正常，恢复正常。五号依然有一点在打压心，依然有一点僵硬，感觉到了吗？依然有点僵硬生硬，也许是因为紧，也许跟龙婆互动有点紧张也有可能。很好，不错。六号，这个用心修行，但是不会修行，在固定型用功的时候就会这个有点用力，在日常生活中往往都会一直是等着看境界的，但是依然没有气馁。每一次听龙婆的 CD， 然后每一次都会有信心要修行，这个会继续用功修行，即便是没有什么起色，也每天回去用功，请求龙婆开示，就必须要这样的，这样才能够称之为真的修行人。那能不能那个有起色，都不停地用功，不停地用功，感觉到了吗？你的心的快乐比以前要多一些了，这个你有看到吗？这个就是用功吧，就是那么这个很笨笨的修行是最好的。然后如果修行了之后知道这个知道那个，并是不懂事的，就是这么去观，心快乐知道，心不苦不乐知道，那个苦闷呢郁闷呢知道，就是很正常平常的去觉知，修得很好，你感觉到吗？心会自行愉悦起来，并没有什么都没有做，它无缘无故突然之间愉悦起来了，很好，修得很好。三号感觉到了吗？这个你现在有那个我了吗？看到了吗？你依然还有我是残留的。七号，修行固定型用功是透过坐着观呼吸，每天早上观呼吸。稍等稍等，你不需要努力的让它没有我，那个我的感觉是源自于运聚合在一起，然后响应去界定说那个是我，这个念头想说那个是我，然后才会相信说，这个心才会相信说有我。我们要想清楚心的这个相信，然后要去带领让心去看，没有什么东西是自己可以控制的，心是无常苦无我的，我们这样就可以清除心的那个错误的这个相信，就是带领去正确的去照见，正确的去照见，这个称之为毗婆舍那，因此它会自行去消清除的，我们无法融为的清除，不需要努力，你越努力的话就会越乱了。七号，七号，固定型什么用功是透过坐着观呼吸，每天早晨观呼吸，发现打坐一会儿呼吸就会越来越微细，这个自己是正在迷失去想还是迷失去紧盯的，请求罗波开示。如果迷失去想了就会忘了呼吸，如果迷失去紧盯了就会憋闷，你就可以自己回答自己了。如果你憋闷了，说明在紧盯，如果你呼吸在呼吸，结果你忘了去想别的事情，那个就是迷失了。如果迷失了，就说明觉性太弱了。如果紧盯，就说明你太刻意了，太过于紧盯了，要是无法做到刚刚合适的。我们不需要去努力的让它刚刚合适，那迷失的时候及时的意识到，它紧盯的时候及时的意识到，不需要去纠正。迷失就迷失，迷失了知道迷失，这样它就会自行刚刚好。如果努力的让它刚刚好，那就会立马变成紧盯了。八号，不错，七号不错的。六号，感觉到吗？感觉到快乐太多了一点点，你的快乐太多了一些。好了，八号，有时候 感觉到这个世间是一场梦一场空，没有任何意义，看到这个境界的三法印，能够越来越多的放下一切，但是不确定说自己有没有开发智慧了，还是说发生的这些现象都是因为自己思维分析出来的。在正常的时候是如果无法观心就观身体动，会念佛陀和念诵作为临时的家，请求龙破开示。这个有嗔心掺杂的，你看到所有的一切没有任何的意义，没有什么，依然是有不喜欢掺杂在里面的，依然没有中立，因此要及时的知道心没有中立，你的修行已经对了。龙婆说你的心安住运而分离了，而且看到境界在工作，但是依然有没有中立，就是有讨厌有不喜欢，要及时的去知道，及时的知道这个讨厌烦，知道及时的知道心的烦躁不喜欢，不停的去知道，直到最后就会中立。但是我们并没有人为的让它中立，它是自行中立的。它中立是因为它看到所有的境界啊，无论是苦是乐是好还是坏，他们都是在三法印的面前全部都是平等的，他才会保持中立。现在依然无法中立，就去继续去训练，训练修行已经对了，心能够分离运了，能够开发智慧，但是无法保持中立，但是这个是避免不了的，去命令让他中立是不可能的。那仅仅只需要及时的知道说心不喜欢这个，想得到这个，不喜欢那个，就不停的去及时的知道。好了，今天就到这里吧。请这个寺庙的这个理事一会儿，其他的居士就这个根据自己的情况请大家回家。